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地学习圣经，更好地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17节，神应允了利亚。神应允利亚什么？我们没有看到利亚求什么，但是我即使神应允了，我们就在想到说，哦，我怎么是主啊，求你给我价值，我是一个没有价值的女人。利亚没有价值，在她父亲眼中没有价值，在男人眼中没有价值，在她父亲眼中是一个累赘，在她在其他男人眼中不会吸引，看到他们，他们看到她不会有什么要追求的，在她妹妹的眼中也没有价值，很丑啊。有人，事实上很多人，事实上我们多多少少也都是这样吧。我们觉得我们好没有价值，好被轻看。哎，感谢主，亲爱弟兄姐妹，这是因信称义的重要。在神的眼中，圣民的死是极宝贵的，我们的生我们的死都是很宝贵的。摸我们就是摸耶和华眼中的同人，圣民的死很宝贵，这诗篇的话，摸我们就摸眼中的同人，这是撒加利亚的话。神很爱我们，这个世界上人对我们大笑眼看我们，神爱我们。对，你会觉得神爱我，怎么还让我被看不起呢？哦，要让你知道只有神爱你，不要在乎人对你看得起看不起的事情。我们感谢主，好，这个事实上真正有价值的是神所喜悦的，让我们就讨主的喜悦。人的喜悦，人给的价值都是空的。利亚有求，虽然她求的也不恰当，虽然她这个女人因为太多的自卑，其实也不恰当，说了一些事，把做了一些事，把使女细帕给丈夫，就已经是很不智很不聪明了。从她妹妹的不智，她也学不智，以为这是聪明，其实再带一个女人来抢走她的丈夫，然后说她有福她没有福，说她万幸她没有万幸。她现在求神，在这个晚上，因为她实在很少机会跟她丈夫在一起，很少机会同房。哦，她祷告，是不是我丈夫能更爱我一点？也许她没有这样祷告，也许这个指望都没有了，她只能求一件事，什么？让我今天还是能怀孕吧，我已经不能生产一段时间了，让我还是能怀孕吧。今天我儿子找到这个风茄，今天我妹妹也把风茄拿去了，以后她有风茄以后是不是更吸引她丈夫，我不晓得，但今天起码给我这个晚上吧，让我丈夫能够爱我，也许这个晚上是我丈夫以后就都爱我，也许这是她的祷告。最基本她祷告就是怀孕，怀孕目的就是希望丈夫因为我怀孕还是爱我吧。哎呀，各位，如果你丈夫是因为你怀孕才爱你，那也不是真爱呀。我们基督教讲爱，夫妻的爱最重要还不是传宗接代，最重要从创世纪来讲，就是那个人独居不好，需要有个配偶来帮助他，跟生孩子还不是最重要。很多人想到就是生孩子，甚至教会历史上也讲到好像夫妻的性爱就是为了生孩子，要是有快乐就是不道德，这是错误的讲法啊。利亚说，神给了我价值，是上帝是给了我们价值，但给价值的理由并不是因为我把使女给了我丈夫，我把使女给我丈夫那就更没有价值了，那更愚蠢了。你把使女给丈夫，那可不是牺牲也不是爱，那是愚蠢，是让另外一个女人更多的得到你的丈夫。你愚蠢，但是上帝爱愚蠢的人，上帝爱你。所以利亚是阴错阳差，是歪打正着，于是给他起名叫以撒加，就是价值。利亚又怀孕给雅各生了第六个儿子。哎，这一次的怀孕就不是那个风茄得来的初夜权，那夜权咯，是不是就是因为他生了孩子，所以雅各开始爱他了呢？是不是也是因为生到第五个孩子以后，是不是真的是因为这个风茄的这件事情，雅各开始觉得他真的亏待，而照理应该雅各最愤怒的，因为他很累的回家想休息，利亚对他迎接是要同情。利亚好像很理直气壮，以前可能都是很胆小很害怕很懦弱的说，你可不可以，你可不可以，你可不可以。这当然都是做妻子，或者一个不漂亮妻子，或者一个失宠妻子，甚至照原文来讲，一个被恨的妻子的一个悲哀和绝望。但是我们感谢主， 神真的给了他价值，然后这个价值倒不是生以撒家的事情，而是他居然能够生第六个，就是希布伦，因为这表示雅各还要再跟他在一起，还肯跟他在一起。这里面有多长，有多少对他爱，我们也不知道，但是这个时候可是雅各已经有三个女人的时候，不像他利亚刚刚单独生的时候雅各不喜欢他，那还有另外一个女人，现在是有了三个女人了，总共有四个女人了，雅各居然还能跟她睡觉，那表示利亚是不是比较有价值，被雅各看得起了？这都是耶和华，都是耶和华做这些事，做这些事人并没有看到正确理由，因为人也没有学会真的彼此相爱，没有这么多的丑恶，没有这么多自私，但是神的恩典也没有因此就减少，还是显出来了。二十节利亚说，神赐我厚赏，我丈夫必与我同住啊，他每次都是发生了性的关系，怀孕了，然后再说上帝会我丈夫会爱我，我丈夫会跟我联合，我丈夫可以跟我住在一起，也表示这段时间之前恐怕不但没有联合了，连住也没有住了，因为我给他生了六个儿子，如果不是上帝怜悯，你生六十个儿子也没有用，就跟传道书一样，有人有一千活了一千岁，生了那么多儿子，生一百个儿子也没有用啊，就算是那个用处有，好像甚至她的丈夫已经爱她了，但是如果不是在主里，这还是没有用的事情。后来又生了一个女儿，给她起名叫迪娜，这个迪娜我们后来在创世纪看到她也产生很悲哀的事情，应该算是一个漂亮的女孩子哈。好了，生了六个孩子了，那这个都是在那七年之中哈，因为总共四个妻子，所以我们不要想到说一年一个哈，那样时间就不对了。这七年就是在头先就是七年以后他就跟这两个结婚了，七年加七天以后就跟这两个结婚，然后在这七年加七天，然后开始的一直到十四年，这七年当中就有这些事情发生。雅各我觉得是从来没有享受到夫妻的爱，是他有四个妻子而且这么多孩子，但是他是一个生产工具，没有快乐，只有被人压榨，就是他怎么待人家，神也让他怎么被对待，让他不要再这样待人家，也让他知道神才是真正善待他的，他可以学会功课，而且看到神给他多少大的他不配有的祝福哈。那在这里利亚生了六个，然后生了一个女儿，而且到最后好像是第五个到第六个，我们看到好像是比较被扳平了，比较好像平反了，比较好像被她丈夫爱了。那至于她丈夫有没有就跟她同住呢？我们到后面会看到，事实上她也跟她葬在一起，也生活在一起。拉结是死得比较早的，神还是很公平的。第二十二节，神顾念拉结，应允了她，使她能生育。哎，就在这个时候，哎，拉结也生了。显然拉结也在祷告，显然拉结也知道，哎呀，我就算给使女毗拉给了我丈夫，然后替我生了这两个，哎呀，大大的象征也好，说深渊了也好，那实在还是设立那人的，在那里一直做广告，好像选举的广告，好像明知非必败了，然后做一点造势的工作而已。但是在神又眷顾了利亚的时候，又眷顾了拉结，我们也没有看到拉结有什么祷告，就是应允了他，可能他有求了，那么使他能生育了，这才是真正替他伸冤或者替他帮助他，这才是真正的是神爱他，在前面他自己做出来的那真的不是，那是自己捏造的哈，他能够生育。那二十三节，拉结怀孕生子，说神除去了我的羞耻啊，这个神除去了羞耻，我们当在路加福音一章二十五节，我们看到啊，施洗约翰的父母，特别他母亲以利沙伯能够怀孕，神除去了他羞耻。不过我们也不要忘记，在路加福音同样一章里面，我们也可以说，神把羞耻加在了以玛利亚的身上，因为他没有结婚就怀孕了，当然他信靠圣父神，这是一个荣耀，是有福的事。我们更想到我们的主耶稣的母亲受到羞耻，而他自己更是把所有的羞耻、罪恶和痛苦加在自己的身上啊，为了除掉我们的羞耻、我们的罪恶。 我们也看到在以赛亚书第四章第一节啊，当人那个时候以色列有很多的罪恶，以至于让很多的男人都死掉了，所以女人没有妻子，没有丈夫，没有丈夫是一个羞耻，所以他们七个女人拉住一个男人说，除掉我们的羞耻。事实上就跟这里所讲的刚好相反啊，你这样做，七个女人拉一个男人，对每一个女人和男人都是一个羞耻。因为不要以为男人是享其人之福，我们在这里已经看到四个女人拉一个男人已经是让他痛不欲生了，然后那四个女人也通通都是侮辱自己啊。然后整个这件事情，七个男人拉住一个女人，就是因为七个女人拉住一个男人，就是因为以色列人太得罪神，以至于那么多的男人死在战场，以至于他们被羞辱，他们被夺去土地，他们被杀掉。羞耻是因为我们自己找的，羞耻是人自己找的。以前人赤身露体不觉得羞耻，在违反上帝的命令以后，神的创造他们眼中觉得羞耻，他们做的也真的是就是在神眼中也是羞耻了。现在神也是白白的就是给一个恩典，就是在恰当的时间，我们还不一定知道什么是恰当的时间，反正在这个时候神觉得最好，神就让拉结能够生育了。所以可见呢，以前他觉得神替他伸冤，他觉得他跟姐姐征战，那都是乱借神的名字来做。现在是神真的让他能怀孕了，神除去他的羞耻，然后就给他起名叫约瑟，约瑟就是增添的意思啊。我们知道约瑟的确是增添，他在饥荒的地方让人能够丰富起来，意思说愿耶和华再增添我一个儿子。哎，这几个女人的愿望哈，不是几个，这两个姐妹的愿望有没有成就呢？像在第29章32节，耶和华看见我的苦情，如今我丈夫必爱我呢，没有成就。耶和华赐给我这个孩子，我的丈夫一定会与我联合，有没有联合呢？好像也没有联合，形式上有，实际上没有。那耶和华再增添我一个儿子，这有没有得到应验呢？有，耶和华再增添一个儿子。可是他再增添一个儿子的时候，刚好就是他死的时候。事实上他为了增添这个儿子，就是便雅悯他死了。哎呀，我们真是想到说，人求的，人许的愿，人希望的，真的对自己有没有帮助呢？当然我们不能够说拉结是讲了这个话而最后有孩子而最后死，但他的确是生产艰难而死。这个上帝在其中有多少旨意，我们到以后再说，也许我们也不怎么确定。但是我们真是说，在这一章里面我们看到太多丑恶，也太多借着上帝的名所做的丑恶的事，不当的事，只有上帝真的是让自己的荣耀彰显出来，虽然我们也不一定都能看得到。好，他很高兴生到了约瑟，那么他希望再来生，这个一直到他回到迦南地以后才实现，而且实现了就死亡了。他神除去羞辱增添儿子是神要做的，只是我们常常不配，而且我们常常把神的恩典就增添了更多的羞辱，而没有除去羞辱，没有增加荣耀。拉结生约瑟之后这个应该就是14年了这个。因为什么14年呢？就是7年的工价，两个7年工价都已经满了。雅各对拉班说，请打发我走，叫我回到我本乡本土去，请你把我服侍你所得的妻子和儿女给我，让我走，我怎样服侍你你都知道。现在雅各在这里14年第一个婚姻家庭可是把他累坏了，这四个妻子以及这些孩子们也是不乖了除了约瑟以外也不乖，他真是累坏了，而且在这个地方这么坏，我要走了。主要是在这14年我一无收获，我服侍你得到的妻子儿女都给我，这个是名正言顺，因为真的是他的小孩啊。后来拉班很不要脸的在31章那里跟雅各说，这些都是我的，实际上都不是，事实上也不是雅各的，这都是神的，神要给谁就给谁，神要把这个国给比我们更好的人，把王后的位给更好的人，好像亚哈水鲁王的部下说，把这王后的位给更好的人，比他更好的人， 神才能够把这个东西给比他更好的人或更坏的人。神看什么时候应该给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东西，我们不管觉得好不好，神给的是最好的。那现在我在你这里，哦，我对你可是真好哦，我要回去了，我服侍你得到的这妻子儿女，这都是我的，我要走了，我不能再在这里了，就是在你这里很辛苦啊。你都知道我是怎么服侍你，我反正我尽了责任了，14年我们也都讲好了。当然雅各也是很后悔啊，工作14年就是得到一个妻子，虽然也就又得了3个，总共4个，又得了孩子，但是对他自己真是没有什么快乐，因为这些妻子没有给他快乐，孩子也没有给他快乐，没有给他什么，给他就是争风吃醋，和我们在29章、30章所看到的那些，连性爱、连睡觉都是在争执当中进行的。但我要走了。27节，哎呦，这拉班出现了少有的那个客气。拉班对他说：“我若在你眼前蒙恩。”这个话我们已经看到很多了。我若在你眼前蒙恩，就是如果你还愿意喜欢我，而且如果你愿意赏这个脸喜欢我，也就是说，如果你愿意对我好，那就叫蒙恩。这是一个非常客气的话，拉班是不大讲得出来这样的话。拉班是很狡诈，只是为了狡诈他才讲这样的话，等一下我们就会看到。但是为了利益，拉班是什么事都愿意做的，所以他很客气。哎呀，如果你喜欢我，哎呦，实在你这么不好，你叫人家怎么喜欢你？你叫人家怎么把恩惠给人家？你这么刻薄寡恩，你这么不把恩典给别人，你叫别人把恩典给你了。我若在你眼前蒙恩，你没有在你。我雅各没有在你拉班眼前蒙恩呢，你要我并不是真的要有恩于我，而是我对你有好处而已。请你人与我同住，请你还是住下来，住在这里，因为我已经算定了。这个算是用占卜的方式算，其实不需要用占卜了。拉班这么聪明，你不需要拿出这个神明做借口。其实神明是很愚蠢的，那个假神是很愚蠢的。你就用眼睛看一看，你也知道嘛。这是后来雅各教他的哈，提醒他的。耶和华赐福于我是为你的缘故。哦，这句话我们也求助帮助。我们是不是使我们周围的人蒙福了，耶和华就赐福他？是不是即使那个人不好，我们还是让他蒙福了？对，我们就像大卫让扫罗蒙福了。而扫罗不好，我们也要小心，我们不要让他继续蒙福去作恶。所以雅各后来把他这些东西夺走也是对的，后来以色列把埃及人财富夺走也是对的，因为我们不能够在容忍你继续做好事的情形下让你继续作恶，让你有更多坏的作恶的资本啊。我耶和华赐福我是为你的缘故，但是实际上雅各也好，拉班也好，还没有得到最大的认识耶和华的好处。他们只觉得哦，牛群羊群增多了，有钱了，那就是有福气了。其实耶和华最大赐福我们是我们跟他一样，我们变得跟他相似，我们有他的聪明智慧、柔和、怜悯、谦卑，使别人都能够得到这些好处，这才叫做蒙福，这才叫真的得到耶和华所赐的福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拉班的确本来是一个穷光蛋，现在雅各来了以后很有钱。他这个不一定是福气，是福不一定是福气，真正的福气神所赐的，当然这也是神所赐的，但是有没有用信心，有没有用神的心来接受这些东西，那是很重要。各位，神给你聪明智慧那是福气，但是这聪明智慧对你好不好要看你是不是用一个恰当的心态来领受，来活出来。那雅各和拉班都还没有啊，我们很多基督徒也没有，我们得到了，但是我们并没有得到神的性情，并没有与神的性情有份。啊，反正耶和华赐福于我，这是物质上的，我希望继续赐福了。说，请定你的工价，我就给你啊啊，好好，我们再商量一下，你不要走啊，你要加多少薪？上次你被我骗了，雅各当双方心照不宣，都觉得是很痛苦的过去，也是很羞耻的，不好意思。拉班也不要讲，拉班当不是不好意思不讲，而是不要提醒了雅各，要跟我打交道要小心一点啊。你要什么样的工钱？雅各对他说：“我怎样服侍你，你的牲畜在我手里，怎样是你知道的。”哦，雅各这时候有点吊胃口了，我要什么？等等再讲。我怎么要求都不算不合理，我先讲一下我给你多少，你真的知道吗？你是算出来的吗？这个东西需要算吗？需要占卜才知道吗？你看一看不知道吗？谁都知道啊，我怎么服侍你？ 我对你是怎么样的好。其实他这里还不是主要在讲我怎么服侍你，是在讲到说我服侍你的结果是怎么样，服侍你怎么服侍你，这个是在后来31章他有讲的。在这里他讲的只是我服侍你的结果是什么，你用我的结果是什么，这就要加薪了嘛。你看看老板，我来了以后你赚多少钱啊，你给我加多少啊，没有功劳也要苦劳，你多加给我一点啊。像把这个再讲出来，好像老板会有点紧张，哎呦，雅各是讲这么多他要去加多少啊。继续来看到雅各所说的哈，你都知道我未来之前你所有的很少，现在呢却发大众多。这个发大众多，发大就是28章14节在伯特利的旷野耶和华对雅各所说的向东西南北开展，开展那个字。现在雅各并没有开展，哎，可是雅各所到之处呢，拉班倒开展起来了，好吗？我们也都感谢主，我们知道神绝不会亏待我们，我们知道神做的绝对是对的，那就好了。虽然现在看起来有一些不当，但是你看看雅各现在的确什么都没有，已经工作14年什么都没有，但是什么都没有吗？哎，他有4个妻子，还有这么多的孩子，对，还是很可怜啊。他没有钱了，这么多小孩就是个负担，但是他有智慧有聪明，最重要虽然他一切都不好，但是有上帝的祝福，上帝也带领他。虽然这些祝福就物质来讲的话都还是主要是给了他的舅舅，给了他岳父，但是神会还给他的，神会加倍给他的，而且在给他的时候给他更宝贵的。我希望这个你就记得了，不是神只给我们一些金钱物质上的赔偿补偿，而是我们认识神，我们向神，神给我们认识他的知识，渴慕他的心，效法他的模样，那才是最大的祝福。我希望我们都能够取这个最好的祝福，得这个最好的祝福，求这个最好的祝福，要这个最好的祝福。耶和华随我的脚步赐福于你，我走到哪里哪里就有福气。这不是我们新约基督徒也该有的样子样式吗？是盐是光，我们在各个地方散发出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，我们在各个黑暗的角落散发出因认识基督而有的光明，因为我们是光明之子。我们把善良的种子不断地传出去，让人知道什么是善良，什么是真理，什么是智慧，什么是爱，那我们的确是耶和华随我们的脚步赐福你，因为我们跟主同行，我们随着耶和华脚步行，耶和华就随着我们的脚步赐福我们周围的人。哇，这里耶和华好像身份还降得很低了，这都是他对我们的爱，我们记得。如今我什么时候才为自己兴家立业呢？哎，我现在什么都没有，我该为自己做一点打算了吧？你一直都没有给我这些东西，通通都是因为服侍你这两个女儿就是占了我14年啊。然后他在这里也没有讲，哇，跟你工作好辛苦啊，但是我现在要为自己兴家立业了。老板说我当给你什么呢？哎，在吊胃口，你到底要什么？这个最贪钱的人最在意的就是钱的事情。雅各说什么你也不必给我。哟，有这种事？各位，我们记得雅各是什么吗？雅各名字是抓哦，雅各名字是骗哦，雅各是要东西哦。是看起来拉班你占了上风，你骗了他14年工价，把他骗得团团转，然后你又把不要的女儿也丢出去了，然后自己又得了一大堆财富。好，你厚脸皮的说哦，耶和华赐福我是为你缘故，这就没有真的认识耶和华。如果真的认识耶和华，就会说那我也要信这个神。你何必还是抓一个媒介呢？抓耶和华赐福的媒介呢？你为什么不抓住主自己呢？哎，就跟我们还是一样，常常求的是主以外的东西。所以聚会所的弟兄姐妹，盖恩夫人常常讲主自己是对的，只是我们一般不太了解这个自己是什么意思。我们总觉得主给我们的其他东西才重要，主自己主又摸不到看不到有什么重要。哎，其实有主的同在，就像你有了这个那个魔术棒一样，你要那个魔术棒给你的3个 wish， 给你的很多金钱，那好，不如有那更基本的，就是那魔术棒给你，那你要什么就有什么了。我们不相信什么魔术棒的事情，我只是借这个来说明，我们要求神的国和义，我们要求与神同在，我们要求神自己，那这一切就会都嫁给我们了。那雅各当然在这里是吊胃口了，不必给我只要一个东西，其实你不必给我仍然预备。事实上雅各也讲对了，因为后来他得到羊群牛群通通不是拉班给的，拉班根本不要给，拉班甚至还要再夺走他的，但是也不是雅各自己的伎俩，是上帝的事情。看起来是雅各的伎俩，但是上帝在这里面成就了这件事情。我只要一件事，哇，拉班这时候耳朵真的竖起来了， 你若应承，我便仍旧牧放你的羊群。今天我要走遍你的羊群，把羊群中凡有点的、有斑的和黑色的兵，山羊中凡有斑有点的都挑出来，将来这一等的就算我的工价。以后你来查看我的工价，凡在我手里的山羊不是有点有斑的，绵羊不是黑色的，那就算是我偷的，这样便可证出我的公义来。拉班说，好啊，我情愿照着你的话行。当日拉班把有纹的有斑的公山羊，有点的有斑的有杂白纹的母山羊，并黑色的绵羊都挑出来，交在他儿子们的手下，又使自己和雅各相离三天的路程，雅各就牧养要拉班其余的羊。好，这里有一点复杂，我们要把它简化一点说，而且这个简化绝对没有违反圣经，我们是根据创世纪31章，就下面这31章第八节来说明到底这里在说什么事情啊。简单的说，雅各就对他舅舅或者岳父拉班说，我还是做你的工作，但是呢，羊有很多颜色啊，有的是有斑的，有点的，是黑色的，是灰色的，是白色的，是条纹的啊，各种不同颜色啊。我们一般以为哦，羊就是白色的嘛，有些地方羊是黑色的，其实还有各种不同的颜色。好，我现在就把某些颜色的羊给我，我还是继续牧你其他的羊，所有的羊都在牧，那么这种颜色羊就算我的，所以这种颜色羊如果多了 十只是我的，多了100只也是我的。你的羊，其他颜色羊是属你的，多了1000只是你的，一只都没有多也是你的啊。就我们这样公不公平，我都在一样养，我也不可能说啊，这个羊就这种颜色就不给它草吃，那种颜色就不给它水喝，这不是我能控制的。我就是养嘛，只是其中有一部分算是我的，可不可以呢？拉班一听，这太好了，哎呀，不要付什么钱，你继续在牧养，而且你牧养能力真是很好。然后拉班就是更毒狠了，雅各要什么样的羊，拉班就把什么样的羊拿走了，就跟当年换太太是一样的，换新娘子是一样的，他把他又拿走了。当年把新娘子一换走了，但还用另外一个来取代，当然另外取代也是拉班就想把他丢掉的一个嫁不出去的女儿。这次呢，他把雅各要颜色羊拿走了，交给他自己的儿子，然后跟雅各隔了3天路程，就是不要让这羊混在一起，雅各要的颜色的羊已经到了我儿子那边去了。那么拉班粗糙的想法就是，他要那个颜色羊我已经把它拿走了，那么现在羊就生不出那种颜色来了，那雅各再辛苦他还是通通是空的，因为那颜色羊通通都没有了。你说拉班坏不坏？你说雅各倒霉不倒霉？上一次是新婚之夜，第二天早上起来一看，哎呦，亲爱的，我把新娘调包了，有人把我的新娘拿走了，换了一个。这一次呢，也是雅各第二天起来再一看的时候，哦，我的羊到哪里了？上次是我的 bride， 我的新娘到哪里？这次羊到哪里了？也是通通被拿走了。哦，好像雅各又失算了，拉班把那些羊拿走了，实实际上拉班失算了。拉班这样改，其实改了10次，因为每一次雅各要什么颜色羊，拉班就把什么颜色羊拿走，然后呢，神就要生出来的羊就是雅各要的样子，所以拉班每次就改，怎么搞的？你要什么样的颜色羊，我把什么样的颜色羊拿走，其他生下羊就都是你要的颜色，怎么会这样子？好，我们说在第31章说耶和华这样做啊，耶和华看到了，耶和华看到凡拉班向你所做的，我都看到了啊。31章的第12节，看到了，我要替你伸冤。主有弟兄姐妹，有的时候主好像看到了，但却没有替我们伸冤；主总是看到、听到，但好像没有伸冤。我们要相信他在替我们伸冤。他绝对是做最正确的事情，他绝对是最公平最慈爱的。好，但是也拉班很奸诈的把他拿走，真是没有亲情啊。但这也是聪明反被聪明误，这隔了3天呢，后来就叫雅各有多出来的3天逃亡啊。这他以为是得势了，其实是将来自己更倒霉，而且呢 他不大懂生物，他以为白色的羊生出来就是白色，黑色羊生出来就是黑色，雅各要的颜色羊拿走了就不会生出雅各要的颜色羊。他不知道在生物里有隐性和显性，就是白色羊生的不一定是白色，但是创世纪里没有讲生物，没有讲隐性显性，隐性和显性，但是呢创世纪也讲了，我们想绝对不是迷信，是上帝的工作。因为人生不生都是上帝，就像前面看到的拉结和利亚和两个使女的生，这都出于上帝。世上万事万物一样的，一切的运行都出于上帝，只是我们人来看的时候好像是一些自然的法则在那样进行，事实上这里面是上帝。拉班不懂生物，不是那个颜色羊可能会生出那个颜色的后代，因为这是隐性显性，但是圣经没有讲隐性显性，就讲雅各怎么样呢？叫羊在怀孕的时候看到是什么颜色，就生出什么颜色的羊。而这个可能是一种迷信，但我们就说上帝使用了这个，让雅各的心愿得以成全了。好，这个是37节哈，第30章37节，就是当雅各发现拉班很下流的把他要的颜色羊通通拿走了以后，他就拿杨树、杏树、枫树的嫩枝将皮剥成白纹。这个拉班那意思就是白，就是杨树，就是雅各在剥他的皮呀、啊。然后雅各在剥他的皮，露出白色的话，可以使那个羊生出来是白色的，有条纹就是条纹的。羊在交配的时候看到那个树皮是什么颜色，就会生出什么颜色，也就是生出雅各要的颜色。将剥了皮的枝子，好像剥了拉班的皮，挖了他的肉，把他的东西都夺过来了。对着羊群在插在引羊的水沟和水槽里，羊来喝的时候聘某配合，羊对着枝子配合，就生下有条纹的、有点的、有斑的来。雅各把羊羔分出来，使拉班的羊与这群有纹和黑色的羊相对，把自己的羊放在另一处，不叫他和拉班的羊混杂。到羊群肥壮配合的时候，雅各就把枝子插在水沟里，使羊对着枝子配合，只是到羊瘦弱配合的时候就不插枝子，这样瘦弱的就归拉班，肥壮就归雅各。于是雅各极其发达，得了许多的羊群、仆婢、骆驼和驴。哎，怎么会有又是羊群、仆婢、骆驼和驴呢？大概这些羊也就在换其他颜色的牲畜，其他颜色的牲畜呢，就是他不断的羊换到其他牲畜，其他牲畜一定也生长得甚好，所以他东西就越来越多。拉班想要夺走他的东西，结果神赐就越得越多。
朋友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？有没有相信主呢？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，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，点击永生之道，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。